台长在节目当中经常啊给大家看图腾回答问题。有一个听众啊，这个打电话来，他问台长，台长看出他一辈子担惊受怕，脉搏跳得很弱，血脉上不来，手脚冰冷，手老得比脸还快。台长还看出他往事的是个男人，他欠了很多情债，所以灵性弄得他腿脚不利索，还让他心脏大，所以他经常打他的心脏，所以他的心脏咚咚一跳就像抽筋一样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感恩师傅给我看图腾，我1964年属大龙的，看我的身体。
哎，你的脉搏跳得很弱呀。
是的、
啊、你想想看，你这个人的一辈子啊就是担惊受怕到现在。
是的
你，而且你这个害怕的程度是很厉害的，所以你的心脏比较微弱、
嗯嗯、
而且呢你的血脉上不来、嗯、脚经常冷的、嗯、手也冷的。
对，
嗯，
是的，嗯，
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的手啊老得比你脸还快呢、
嗯、是的，嗯，师傅你看看我身上的有灵性。
哦，有啊，你哎呦，你上辈子欠情债很多，走掉过一个了，已经被你超度过一个走掉了啊。我跟你过去跟你讲过吗？你过去有一个。
对对。
啊，
对对对。
现在又来一个。
现在我身上这个很厉害。
没有办法的。这个都是过去啊，你作为一个男人的时候你整天去，所以这辈子你偷女人就是他就是来报应啊，来报复你啊。
对不起师傅，我错了。
你知道吗，他经常还让你的腿啊，让你的腿脚不利索啊。
对。
哎。
对对。
哎呦，你这心脏都肥大了，哎呦，搞你呀、啊，搞你心脏都肥大了，所以你心脏前面不舒服，会放射到后背的，嗯、后背也不舒服。
对对，师傅，对、
哎、
对。
他还打你呢，他经常动了一下子，你这里就哎呦抽筋一样的，那你打你一下，
就跳心，
哎，心砰一下、
就是，
他打你心脏呀。嗯，要命。
对对，就是心动一跳，哎、动一跳。感恩你师傅、
啊，
感恩感恩师傅，嗯，感恩。
谢谢。在光绪年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江苏的有一个先生姓贾，在上海租界呢一个洋行里工作，深得的老板的信任。在端午节前，老板呢派他去上海的城南一带呢去收欠款，他带上了皮袋子就出发了。事情呢进展得非常的顺利，到了中午他共收得银洋1800多块。贾先生走了半天，早已是口干舌燥，疲惫不堪，来到了上海的16铺码头有一个茶楼，匆匆忙忙地喝了点茶，急忙赶回去交差。贾先生回到商行，突然发现皮袋子不见了，顿时如五雷轰顶啊，大汗淋漓，吓懵了，慌乱当中话也说不清楚。老板看他神色慌张，张口结舌，认为其中定有诈，厉声斥责他，你辜负了东家的信任，并说还不赶快归还就送你去见官。1800多块银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呢、啊、他贾先生又怎么赔得起呢？有口难辩，感到这辈子完了，他绝望地大哭起来。在当时的浦东有一个人姓易，也在租界从商，因为运气不好他赔了个精光，于是买好了那天5间的船票，准备渡江回乡。因为离上船的时间还早，他就来到了16铺码头喝茶。恰好是贾先生刚离去的时候，这个易先生他就到了。易先生刚刚坐下来，发现身边的椅子上有一个小皮带， 他没多加理会，继续喝茶。很久没有人来取，他提了提，感觉里边很沉重，打开一看，他的眼珠子差点没有掉出来，竟然全是光闪闪的银元呢。易先生惊喜交加，哎呀，这可是一笔大财呀！他不但可以改变他自己目前的穷困潦倒的状态，而且后半生衣食也有余了。但是他转念一想，不行，钱财是各有其主的，这钱我不能要，要是因为我把钱拿走了，失主因此而丧失名誉，甚至会丢掉性命，我的罪孽可就太大了。易先生心想，既然今天让我拾到了这些钱财，我就应该尽到责任，物归原主。到了吃午饭的时候，茶楼的客人只剩下八九个，看他们的神色，没有一个像是丢了钱的，他只好饿着肚子继续等下去。一直等到茶客都回家了，只剩下易先生一个人，他还在等着。突然他看到一个人面色惨白朝这里奔过来，来人正是贾先生，后面还跟着两个人。一进茶楼，贾先生就指着这个茶桌对着那两个人说，就在那里，我当时就是坐在这里。三个人径直向贾先生的桌子走去，易先生看得出他们就是失主，笑着对贾先生说，先生啊，你是不是掉钱了？贾先生不可置信地盯着他，一个劲儿地点头，是是是，我掉钱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易先生说着拿出那个皮袋子给他们看，贾先生感激得浑身颤抖说，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没有您，今晚我就会上吊了。原来主人怕他潜逃，不准他出门，他费尽了口舌半天，主人才叫两个人陪他出来寻找。两个人互报姓名之后，贾先生一定要拿出钱财的五分之一作为酬谢。易先生说，我不能拿这个钱。贾先生说，不谢我心怎安呢？明天早晨在下在梅龙镇酒楼恭候，恭请恩公大驾光临，不见不散。说完扭头就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易先生居然来了，贾先生正要施礼在先，没有想到易先生抢先的道谢，他说，哎呀，先生，多亏你昨天丢了钱呐，让我捡回了一条命啊！贾先生一头雾水，正要细问，易先生说：“我昨天原定渡江回乡的，我已经买好了午间的一点钟的船票，因为等你来取钱的时候，我把船耽误了。”回到住处得知那条船行驶到半途被急浪打翻，船上的23个人全部被淹死了。我如果上了那个船，我也是一命归西了，反过来是您救了我的命啊！两个人相互感激。你们以为这个故事结束了，那是真实的故事，还有下文。贾先生三人回去之后，把事情一说，老板也觉得非常的惊奇，感叹说，这么好的人真是难找啊，我非要见见这个易先生不可。结果两人见面之后，老板和这个易先生非常的投缘， 经过一番长谈之后，老板极力地挽留易先生，并高薪聘请他做主管账目。几个月之后，老板就招易先生当上了上门女婿，把生意全部交给他打理。穷困潦倒的易先生拾金不昧的故事当时在上海滩传开了，他的诚信仁义赢得了人们的赞叹，他的家族生意越做越大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你们懂得善恶报应一点不假，一点不会错的。我们关键时候的一个善念一个恶念，将决定你未来的命运。每个人的境界的高低都并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，而是自身的一种修养。换句话说，境界高的人不一定有钱，而有钱的人不一定境界高。红尘社会都有一个误区，以为以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，所以相对比较精神层次物质层次就不会有那么重要。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和自己的慈悲那是成正比的，遇到事情我们用正信正念传递的自己的慈悲和大爱，这比你有钱更重要。这些并不是他们刻意去做的，而是内心最本性的选择。有一位朋友经常和老婆闹别扭，他就在小房间睡觉。老婆呢，那一天跟他闹别扭非常生气，拿了一把大剪刀把他老公的蚊帐剪了一个大口子，一边剪还一边说，让蚊子钻进去咬死你。老公呢没睡着，心想今晚蚊子有福气了。过了大概一个小时，看见老婆拿着透明胶来了，把刚刚剪坏的蚊帐粘在了一起。老公的心啊，那个感动啊，我的老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。老公心想，老婆还是很心疼我的。老公刚想说什么话，没想到老婆一边在粘，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说，哎，蚊子也进去的差不多了，别让他们再逃出来。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善良的心那就是黄金。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，一个人的精神层次越高，心理越是健康，内心也就越善良，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而轻易地改变自己的本性。当一个人能够包容所有生活当中给你带来的不愉快，能够专注于你自身的品德而不是利益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就站在了佛性的本性处，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慈悲的人呐。所以学会用佛法去处理人间的烦恼，有急事慢慢的说，有大事清楚的说，有小事幽默的说，没把握的事情谨慎的去说，没有发生的事情 不要胡说，这就是我们应该用佛法在人间掌握的智慧人生啊。有一个公交车上来呢，遇到一对母子，没想到这个小孩子啊非常的闹，哭个不停，他的妈妈呢假装呢要吓唬他，他的妈妈就说，再哭再哭再哭把你卖了。这一招啊根本没有奏效，小孩子还是哭个不停。一个哥们走到他们母子两个身边，一本正经地说，大姐，这孩子怎么卖啊？没想到孩子马上就不哭了。什么事情都要懂，你要知道什么问题用什么钥匙来开，做不到的事情在人间不要乱说，伤害别人的事情不要去说，讨厌的事情对事不对人的说，开心的事情要看场合说，伤心的事情不要见人就说，别人的事情小心的去说，这才叫知恩图报，懂佛理知人生的学佛人呐、啊。我们现在做人，自己的事情要经常听听自己心里怎么说，现在的事情只管耕耘去做，不问收获，帮助别人不要求回报，别人自然会回报于你，没话不要找话去说。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就是没话就喜欢找话和别人说。台长说个小笑话，有一位护士，他很喜欢没话找话说，正好有一个年轻的患者躺在了病床上，他跟这位护士说，哎呀护士小姐呀，我这下惨了，爱情没有了，亲情没有了，友情也没有了，我钱也没有了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了？那个护士用包含着爱心的话语回他说，看你说的，怎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嘛？你这不是还有病吗？佛家常讲，理解别人就会慈悲，人心本善，因缘会合。在人间，每个人遭遇不同的境界，对别人理解，你会放下。佛法讲，你如果认得过去的你，你一定会原谅现在的你。世事无常，人间沧桑，越理解别人的人，你就会越慈悲，越能懂得别人心的人，你就会在人间一帆风顺呐、啊。台长有一次，一个听众打进电话进来之后，跟台长说，他的母亲呢查出了肺癌晚期啊，师父来到梦中提醒他，通过学佛一个多月，神奇的好转，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嗯，弟子先读同修的一个分享，在今年的4月27号早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师父在梦里问我，你妈妈呢？我说还在呢。然后师父停顿了好长的时间说，好了，5个月之后不会走人了，你多求求观世音菩萨吧。当我醒了之后，心里特别的忐忑，知道师父说的一向很准，当时妈妈看起来一切都很好，没有什么症状，既然师父提到了，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，要大量放生。于是我慢慢的去开始放生，果不其然，5月8号的时候家里来电话了，说我妈妈不太舒服， 经过几天穿刺化验等一系列的检查之后，最终确定我妈妈是肺癌晚期转移性腺癌，脑子里和肝里面也都有了囊肿，医生说已经没有救了，手术也不敢再做了，放化疗效果也不好。我好好的和妈妈谈了谈，我叫她在医院的窗前许愿了，从此吃了全素。住院的那几天，我慢慢的引导妈妈开始熟悉经文，她也开始很认真的念诵起来了。5月20号我们出院回家了，因为医院不能再待，医生说已经没有救了，只能回家吃药维持生命。接着出院1个月之后去医院复查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肺部的肿瘤由原来的2.7厘米乘以2.3厘米直接缩小到横径只有8毫米，而且血液全部都正常了。佛法的力量真的很神奇。
师父跟你们说了，我法身到你们梦里去是这很厉害很厉害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听师父话的，提早提醒你们早一点解决呀，不要等到那一天呀，要积极主动的去避开这些麻烦烦恼和灾难。
感恩师父，
谢谢。有一位在森林里修行的人，他坐在森林当中非常的虔诚，每天呢在大树下冥想啊 meditation 打坐。有一天呢，他打坐完之后呢起身呢在林间散步，走到一个莲花池畔，看见莲花正在盛开。这个修行人心里想，哎，我如果摘一朵莲花放在身边，闻着那个莲花的芳香，精神一定会好很多。于是呢他就弯下腰在莲花池畔呢摘了一朵，正要离开，就听见低沉而巨大的声音从天上传下来，是谁呀，竟敢偷采我的莲花。修行人环顾四周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他只能对着空中问道，你是谁呀，你怎么说莲花是你的呢？哦，我是莲花慈神，这森林里的莲花都是我的，枉费你是一个修行人偷采了我的莲花，心里起的贪念，不知道反省忏悔，还敢问这莲花是不是我的。修行人内心升起了深深的惭愧，就对着空中啊顶礼膜拜说，哎呀，莲花慈神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从今以后我痛改前非，绝对不会再贪取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修行人正在忏悔的时候，没想到又来了一个人，他说，哎呀，你看这莲花开得多好啊，我该啊采下去卖掉，卖点钱，把我昨天呢赌博输的钱全赢回来。说着这个人就跳进了莲花池，踩过来踩过去，把整池的莲花摘个精光，莲叶全被践踏的不成样子，连莲花池的泥都翻上来了。然后他捧着一大束的莲花大笑的离开，哈哈哈哈走了。这个修行人呢，他在期待着莲花神的出现，制止或者斥责他，处罚那个人，但是池边一片安静。他充满着疑惑，对着天空就说道，莲花池神啊，我只不过虔诚地采了一朵莲花，你就严厉地斥责我，而刚才那个人采了所有的莲花，毁了莲花池，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讲啊？空中的莲花池神说，你本来是修行人，就像一匹白布，一点点的污迹就很明显，所以我才提醒你赶快去除污浊的地方，恢复纯净。那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恶棍，就像一块抹布，再脏再黑他也无所谓，他根本不以做坏事为耻，不懂得好坏，所以与恶人讲理 对牛弹琴，我也帮不上他的忙，只能任他自己去承受业报，所以我才保持沉默。你不要埋怨，你应该欢喜。你有缺点还会被人点化，说明你还有佛缘，还有救，表明你的布还很白，值得清洗。忏悔后你会变得更加的纯洁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不要去讲别人不好，你自己干净最为重要。因为有些人的恶报还没到，他做了太多的坏事，而我们守口业、守身业、守意业，每一天检查自己的心，观自在，能够明白我到底在干什么，这样你才能入污泥而不染呐。大家要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爱占便宜的人虽然赢了一点微小的利益，却失了他自己的大贵。再好的东西，你也不可能长久的去拥有它，不如常怀怜悯之心，常施慈悲之爱。现代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总是先从别人身上找毛病，没有包容的心。台长说一个小笑话，有一个年轻人酒喝多了，骑着电动车回家，半路上一头撞上了边上的大货车，他追尾了。他爬起来跑到货车司机的驾驶室，一把把驾驶员拉下来，张嘴就骂，你是怎么开车的，你这个臭小子。司机一脸恐慌地说，大哥，我在这里已经停了半个小时了。你看看，你们都笑不出来。记住了，现代人身体越来越胖，心胸越来越小，胆子越来越大，正气越来越少，娱乐越来越多，快乐越来越少。现代通讯越来越多，人与人的沟通越来越少，发言越来越多，真话越来越少，营养越来越多，运动越来越少，对别人的感情要求越来越高，在别人身上花的钱那可是越来越少啊。有一个孩子对他父亲说，爸爸，吝啬和节约有什么区别呀？父亲说，当然有区别啦，比如我买一双降价的鞋子，那就叫节约。如果我给你妈妈买一双降价的鞋子，那就叫吝啬啦。现代人真的都不讲实话，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，说金钱是罪恶之源都在捞，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，说高处不胜寒都在想方设法的向上跑，说烟酒伤身体，但是每天要抽，每天要喝，到寺庙去参观，都说想上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没有一个发愿要说去的。这就是人生啊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，知足者生贫而心富。 我昨天跟大家讲的，每天早上吃一颗药，那叫知足；晚上吃一颗药，那叫感恩。如果一个人一直贪，他就不懂得什么叫知足。阿拉伯的王子什么都有，穿金戴银。有一个阿拉伯的王子只活了33岁，他没有人间最重要的生命。而我们虽然没有什么财产，但是我们拥有了人生最大的财富，那就是生命。能活着就是你的成功。因为很多人虽然有财富，但是他连自己的命都没有保住。其实人生只有3天，迷惑的人活在了昨天，欲望中的人活在了明天，只有清心寡欲的人，学佛修心的人，可以清楚地活在今天。昨天像过了期的支票，明天又像不可提取的支票。活在当下，就拥有生命的源泉。人的一生只能活3万天，我们要随缘来随缘去，不要对每件事情都斤斤计较。同样，每天烦恼的过，还不如放下看破。生年不过百，一生常担忧。凡事从心起，不如一笑解百灾。来人间一趟，没有必要为那些小事去烦恼。想通的人就叫解脱，学佛才没有白活呀。两个小笑话，啊，深夜，你们要笑的，不笑我下次不给你们讲。深夜，一对小情侣在路边等车，一个的士啊，一个出租车停下来了。那个女的呢，啊，拉了一下她身边的男朋友的衣角，轻声地说：“哎，上次啊，就是这辆车啊。”绕我们道啊，斩我们，骗我们了。那男的说：“来，我给他点教训。”这时候呢，司机呢，滋开到他前面，停下来，摇下了窗，说：“到哪里去啊？”这个两人呢，假装伸头看了看出租车的后面。女的说：“你的车上都有客人了。”男的对司机说：“不，我们不拼车。”不坐在一起，没有人跟人家一起的。司机慌忙回头看看后座，明明没有一个人的。他吓得魂飞魄散，一踩油门，滋开到了附近的加油站，哆哆嗦嗦的就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：“啊，请问我后座有人吗？”他都不敢回去看，回答是：“你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，你开车的士车竟然敢醉驾，连车上有没有客人你都不清楚。”这个肯定不会笑，刚刚那个肯定不会笑，因为下面这个要笑啊，下面这个比较好听的。说丈夫和妻子啊，到野外去旅游，突然呢碰上一只老虎，这老虎来了，嗷！老虎来了，哎呀，这个丈夫啊，义无反顾地冲上去跟老虎搏斗，最后把老虎赶跑了啦。哎呀，这个妻子在边上好感动啊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真的太勇敢了，那么大的老虎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呢？”丈夫说：“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和你这只母老虎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是白混的吗？”人生难得今已得呀，啊，佛法难闻今已闻。希望我们所有学佛的人开开心心学佛，快快乐乐生活，看清别人是聪明，看 看清自己的人，那叫智慧。好好的改变自己的般若，让我们好好学佛，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，知无常，化解自己心中的烦恼。学佛人必须要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，为社会做贡献，为国家做贡献，为世界和平，人类的身心健康而贡献力量。谢谢大家。
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